我们先从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从第一节读起。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几份交付他手中，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的神库中。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雅诗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啊等等。好，我们基督徒在世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每一个地方都是上帝所管的，每一个行业也都是上帝所带领的。我们基督徒所需要在这些行业、这些时代、这些地方见证荣耀主，并不是说我们都在传福音，我们都在做宣教士或传道人。我们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但以理书这里所表达的，就是在一个异教之地，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当中，他也可以一样荣耀见证主。我也听过有些弟兄姐妹讲，他说他是我刚刚也略略提过，有人说我是党员我不能受洗，有人说，有人牧师说，如果你是党你要受洗就一定要退党，那么也有人有这些挣扎。这些挣扎、这些讨论，我在这里都不会说。我其实我上一堂已经讲过了，你有信心，那么神就会在各样的事上为你开路，但是你的信心一定要是最窄的信心，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神。但是每个人对这个唯独信心所做的做法不一定一样，我不能够说你一定要退党才能受洗，我不觉得退党是一个受洗的条件，受洗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有信心。但是如果你有信心，你觉得你要退党，那也不是错误的事。就如同你要受洗，你觉得你一定要变卖一切来跟随主，也可以，也不是每个人都要这样的要求。人重要的是自己对主有信心。我们在但以理书可以看到，那么当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以西结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稍微早一点。这个时候还没有亡国，就是在第一次尼布甲尼撒的军队侵入了以色列，就把神殿中的器皿还有一些人掳到巴比伦去。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讲到神掌管万有，任何的事，整个宇宙，甚至如果有所谓的宇宙之外的六合之外，大事小事，微不足道的或者很重要的，自然界的，包括太阳黑子的爆炸，或者说海啸，很巨大的事或者非常小的事，包括一根头发掉在地上，很巨大的人间的事，包括战争死亡多少人，或者很微小的事，有一片树叶掉在地上，大事小事，每件事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这是我们基督徒深深相信的。神并不是像十八世纪以后欧洲的一些异端，就是说上帝是一个创造世界的上帝，创造了以后他就不管了，这个世界进行就由着自然律在进行。我们不这样相信，我们相信从古到今，从永远到永远，从无限到无限，上帝都在掌管每一件事，而他掌管是奇妙美好的。但是我们也说上帝掌管一切事，神学上讲他的旨意掌管万有，他旨意要这件事发生，是任何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的主要原因，或者基本原因，或者你就说基因，英文叫 primary cause。 上帝是一切事情发生的 primary cause。 然后神学也会讲 任何事情的发生，主因是基因是上帝，但是有次因，次因就是上帝使用什么样人可以看到的外在可以感觉到的东西来造成这些事。主因是最容易讲的，但是也最难接受的。比如说我们说前天有个小朋友摔了一跤流血了，你要问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因为上帝的旨意要它发生，这就是主因。就是上帝如果不允许不会发生这个事，如果上帝没有叫它发生它就不会发生。这件事情不大不小的事发生了，因为是上帝这样做，上帝有这个意思。至于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各位，那就不是我们都能理解的，我们不一定能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们相信，不管我们觉得有意义无意义，大的小的，都在神的旨意，而神做这些事都是美好的，最起码对我们基督徒每件事让我们更加的专心的信靠他，爱他，知道他的爱。那这些需要透过耶稣基督你才会觉得这些事有意义，否则你不会觉得有意义。但是这个孩子摔跤也有次因，次因包括那里有个石阶，次因包括他可能很疲倦了，以此类推。每一件事情，今天天气为什么这么好，主因就是神的旨意要他天气好。那次因是什么，也许什么某某高气压经过这里以至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今天天气很好。基督徒相信主因，基督徒也相信神使用次因。我们不因为相信神的旨意我们就懒惰，不去研究，不去预防，不去防范。我们因为相信主的旨意向善良美好，我们就很积极的在工作，很积极的在做事。我们当中可能也有人学物理的哈，在剑桥大学，应该是剑桥大学有一个 Cavendish 实验室。 Cavendish 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啊，在英国，其实在欧洲所有这些文明其实基础都在基督教，你躲不掉的。你就算在已经300年的世俗化了，你在欧洲你还是处处躲不掉基督教的遗产，不管是教堂，不管是音乐，不管是艺术，不管包括在欧洲的科学。Cavendish 实验室也是从清教徒开始的。 Cavendish 实验室上面有一篇诗篇的一句话，耶和华所造的都甚好，喜爱的人必考察。就研究学问的原因，起码就西方包括英国的 Royal Society， 就是英国的那个科学院，也是大部分刚开始都是清教徒。很多人骂中世纪伽利略或伽利略，说天主教逼迫他们，从来不会想伽利略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更不会想伽利略一切的研究经费都是天主教支持的。这些都是在包括在我们东方我们的那个历史课本那个扭曲的一些教导，连西方都开始平反了，不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开始平反我们那个过去错误的经验。基督教既是真理，就在每件事上都是真理。我们需要花力气，不是跟人家吵架，我们需要找出足够的证据反驳那些错误的讲法。不过一个前提，不管你是不是科学家，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因为这个世界一草一木一花一草都在上帝带领中，而这其中是有意义的。科学就是觉得这件事有意义，你去研究它。我们中国人可能不是要研究这些东西的因果，我们中国人可能是比较实用的。听说看到一只牛，看到任何一个东西，中国人看到就是哪一个部分好吃，西方人可能就会想出怎么解剖啊什么，不一定是要好吃的。这两个文化不一定哪个好哪个不好，不过基督教里面的确很强调一点，就是 任何事都在神的掌管中，而神是讲道理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用道理、用理性、用经验去探索它，去研究它。从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就开始这样，亚当夏娃要按着神的法则去管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虚无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自然不是没有意义的。当人越来越远离上帝的时候，就会这种有意义的想法就越来越少。那这跟但以理书有什么关系？有，即使在以色列王国被掳、被巴比伦打败的这件事上，但以理书很清楚、不羞耻地讲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会败。第二节是因为主将犹大王约雅敬还有上帝殿中的器皿交在他手里。耶利米书也有讲到，尼布甲尼撒是耶和华的仆人，两次讲到。各位不要以为天使，不要以为基督徒才是神的仆人，蟑螂、老鼠、瘟疫、回教徒、无神论都是神的仆人，只不过是他们是神悖逆的仆人，他们是神愤怒的器皿。这我已经提过，在罗马书第九章讲，这我也提过，诗篇119篇，万物都是主的仆役，没有哪一个东西有意识没有意识的，是在上帝的掌管之外。尼布甲尼撒之所以能够胜过约雅敬，能够掳掠他的东西，这里只讲了一个主因。如果你要讲次因，可以说尼布甲尼撒军队比较强，以色列军队比较弱；尼布甲尼撒的战略比较好，以色列战略比较差；尼布甲尼撒的士气比较大等等，这些都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次因。我们用我们的学问知识来考虑、来思想、来解决问题，基督徒也在其中，跟非基督徒没有不一样。只是我们信靠上帝，我们因为相信在后面有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研究要诚实，所以我们的研究要合理，所以我们做的不可以虚伪，我们更努力的去做。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以色列的被掳失败竟然是主把这些东西交在他们手里。这包括当1453年君士坦丁陷落的时候，虽然那不在圣经里的记载，虽然我们历史学家也会讲为什么君士坦丁终于陷落了，为什么回教徒终于胜过了基督徒，你可以有各种的解释，有的对有的错，有的公平有的不公平，正确的里面一定包括那时候土耳其人他们的科技比君士坦丁的要发达，所以那个城被攻陷了。那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仇恨啊，早期的十字军东征等等，那些都是因素。但是我们也可以完全非常诚实的说一件事情，当年基督教那么悲惨羞辱的失败，是因为主的旨意如此。每一件事情不管你能解释不能解释，你同意不同意，基督徒都要有个认识，这是主让它发生的。1949年中共能够夺权，你可以有各种的解释，你可以说因为毛泽东会指挥军队，因为他们的统战很好，不是有三大法宝吗，所以他们赢了。我相信这些解释可能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对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去考虑。但是后面也有一句话，基督徒一定要同意的，这是神的旨意，神使这件事发生。而不信主人当然说我们是阿 Q 了，乱讲了，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叫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能够积极。好，这我前几天就已经讲过了，以色列人的思想虽然他们那么强烈的也是忠君爱国，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可是他们的圣经也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上帝不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就特别偏爱他们，上帝兴起巴比伦，然后兴起巴比伦，各位，这又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了。但以理是谁啊？我那天讲汉奸已经惹人生气了，现在又要惹人生气了。各位，但以理被巴比伦人掳去了，这好像抗日战争的时候，你被日本人掳去了。各位，我们要怎么样？就要做苏武嘛，就要自杀嘛，对不对？以色列哦，完全没有这个事儿。但以理是替 天皇继续服务的。丹义礼继续在那里服务，而且丹义礼在宫中服务。各位，丹义礼在宫中服务，后来以斯帖还做了人家的太太。如果是我们中国历史的话，一个女孩子被异族统治了，被异族抓到宫里去了，我们一定第一个就上吊自杀嘛。如果不能上吊自杀，如果还要侮辱下嫁于他，就有那种什么废宫人刺虎这一类的，就把他刺死了。可是没有，以斯帖记也不是这样讲的。但以理就是我们任何的事要放在对上帝的中心上，上帝在掌管，而且这样变得非常合理。不像我们这个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在讲到说忠孝忠孝，可是每次异族来做投降的人还特别多，然后又是就是言行不一致，你根本不必这样想。当这个国家得罪上帝的时候，神用另外来惩罚的时候，不需要觉得我们在侍奉异族是多么丢脸的事。各位，一直到今天在我在美国，我不知道德国是不是这样，很多人都在那里悲叹啊，哎，我们实在是爱中国，不得已在德国。谁说的？你今天要回中国容易得很，马上就回去嘛，有什么不得已的？你明明也喜欢这里，何必要装成那个样子呢？这个圣经上根本没有反对。当但以理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到最后一堂会讲到，但以理非常爱他的国家，他为以色列人祷告，但是没有因为这个就妨碍了他在世上的生活。我说这话的意思不在谈政治上的事，我在说这话的意思，我们活在世界上不必虚伪。你今天找工作，你找一个钱多一点的，不要觉得很虚伪，你不要说哎呀，我一点都不爱钱啊，爱钱是这个万恶之根啊，但是我真希望我薪水高一点。各位，你要薪水高一点没有错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薪水高的时候，是主对主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妥善使用这些钱，以此类推，包括你希望美丽健康财富，这都不是坏事，不必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性欲，我们昨天讲的也是主给我们的，我们只是有个非常强烈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切的价值都放在对上帝的顺服之下。好，以色列人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让他们亡国，上帝让他第二节特别讲主，甚至不讲耶和华也不讲神，说主，意思就是耶和华在这件事上是做主的，不是尼布甲尼撒在做主，不是但以理在做主，不是你我在做主，神在做主，把殿中的器皿交几分在他手里。不仅是这样，而且把以色列当中最优秀的那些人要教他们在皇宫里服侍。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到，尼布甲尼撒的确是很不错。各位听过这句话吧，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特点，包括当时的尼布甲尼撒特点，就是他能用各国的人，他征服了那个国家的人，他就能够用那个国家的人。这一点其实美国人可能做得最好，美国人能够用各国的人，各国人才都到哪里去。德国也不错，各国的人才也到德国来，包括在座的各位，他们倒不是打到北京城把我们掳过去的，他们是用奖学金啊，比较优厚的生活。各位，这不是罪恶，你不要觉得这是罪恶，你不要一出去读书就觉得不爱国了，然后要把爱国放在口上。事实上圣经讲到了，如果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爱这个地方的人吧，你就好好对这个地方的人吧。但以理也是这样，好，我们对神是永远忠心的，是绝对忠心的，但是当我们在对神绝对忠心的时候，神也很合理的说，你在你所在的环境中你要忠于他们。 我不知道在德国我猜也差不多吧，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就很跟华人同学，不管是台湾来的中国大陆来的，都有一个这格格不入的地方，或者会有起冲突，我当时不讲了吧，在这里就提一下，就是这些华人到了美国，甚至已经入了美国籍，他对美国的内政外交他的环境他都一点都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什么？中国。他关心什么？台湾的选举。各位，这是人性。可是我说一句相反的话，你就懂我在说什么。任何人到中国来，任何外国人到中国来，如果他住在他的租界区里面，他不跟中国人有来往，他不吃中国人的菜，他讨厌中国人，他不跟中国文化融在一起，他是一个高等的外国人，各位，你想我们会喜欢他吗？我们宣教士到中国也有两种政策，我在台湾也还看到一种政策，就是像戴德生一样的，他跟中国人生活在一起，他吃的穿的都跟中国人在一起，很快就得到感情了。还有一种外国人到了中国，就是他住在他的干净区里，他住在他的高贵区里，他不跟中国人来往，我们都讨厌。可是你到德国，你是不是也做那种叫人家讨厌的？你不对当地的社区有任何的贡献。我在欧洲碰到也是这样，大家存钱，存钱就寄回中国。各位，德国人到中国拼命工作，存钱寄回钱给德国，你高兴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我们有太多那个错误的民族主义，极其错误。我们希望别人不要这样对我们，可是我们这样对别人。好，各位，我不再讲政治，我在讲信仰。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的视野就有一个正确的开阔，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当然神给我们自己血缘的亲近是可能更强烈的，这也不是坏事，都是很好的，只是任何这些东西变成了我们的神，那就非常不好。好，就是我如果我说但以理是汉奸，那各位你们也都是了，因为你在这里没有效忠祖国，你在这里效忠是德国人，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只是这忠诚的问题，到底后来两种忠诚怎么样，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但以理到了巴比伦，他所受的教育，即使是以色列这么强烈强调他们的族类的伟大的时候，他仍然非常清楚知道这是上帝带他在这里，所以他在这里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工作，跟你们一样。那下面恐怖的是什么？各位，你知道但以理要学什么？你们在德国这里学物理、学科学、学法律、学这些，你们要干嘛？但以理要学的是什么？第五节哈，第四节就是对不起，第五节，要让他们在这里读三年的博士，然后这三年呢有最优厚的全额奖学金，我不知道德国有没有这么优厚的奖学金。包吃包住，而且住皇宫，哎，包吃包住，然后最后要让你成为德国总统的幕僚顾问，就给你够多的好处，让你效忠于他。好，这些我想我们都还可以接受，就是其实各位，我们华人最引以自豪的也就是这些嘛，我拿到德国的，我拿到美国的全额奖学金，然后我以优秀的成绩毕业，然后我拿到美国最好的、德国最好的公司的，年薪多少的来聘我，我们不都觉得很荣幸，也不觉得自己是汉奸吗？问题是，但以理要做的是什么？各位，这是很恐怖啊！你知道但以理要做什么？但以理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他是要做这个王的顾问，这个是没有错，只是他在做王的顾问的时候，那个顾问是算命的， 各位，这你们要非常小心听哈。我不是鼓励你们去玩紫微斗数算命，那是得罪上帝。但是我要表达的一件事，包括在这堂课里表达的一件事，是我们的基督徒的自由和不自由。我们自由不被任何拘束，我们的自由被上帝的话所拘束。在当时，包括巴比伦在内的国家，都有一个很，一直到今天都有特点，强大。所以强大是包括这个国王有很强的理性，一个人讲道理，一个人会计算，他才能成功。您不讲一下能够？但是这些人，你们如果看中外历史的话，那个有名的将军呐、雄才大略的人，他再理智，他也很迷信。我想到亚历山大大帝就是非常迷信。他为什么会迷信呢？有个理由，这些人会打仗，但是他在打仗的时候，他知道他当然一定把每件事都算得更最好了。一个成功的将军，他看得最远，他的战术战略最好，但是他会知道有可能有1%的因素，可能有1/1000的因素是他不能掌握的。那个不能掌握的，就是我们这几天讲的，就是命啊、运啊、气啊。可能在战场你一切预备的都很好，可是因为风向突然变了一下，你就可以稳赢的变稳输的。可能一切都很好，突然他的士兵得了什么传染病，稳赢的就稳输了。所以这些大将军，伟大的将军，固然非常的理智，但是也非常的迷信。你看我们中国的章回小说里面会这样，这个出去作战，突然一阵大风吹来，哦，这个是什么征兆啊？然后旁边就有一些算命的、看相的或拍马屁的，哎呀，皇帝啊，这是大吉大利，随便什么话都变成大吉大利。我在这里讲，你看到后面就知道，这些人很迷信。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后来就是要叫这些巴比伦的这些哲士，哲士就是其实翻智者最好，因为原文就是这样讲，智者，这些智者要让他解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些人迷信，最起码包括尼布甲尼撒很迷信，他们也因为雄才大略，杀人甚多，宿敌甚多，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恐惧。他们在很多恐惧中也常常觉得老天爷或者冥冥中会有一些警告，包括特别是做了梦。各位，这个另外一个有名的做噩梦的就是凯撒大帝嘛。你们看那个莎士比亚，凯撒大帝在他被刺杀的前一天晚上，他就做了噩梦。这些东西啊，我们如果你是知识分子，你可以一笑置之，我们也一笑置之。但是我们从圣经来看，我们一笑置之的理由不是说我们不相信这些事，而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这世界上有一些包括科学不能完全解释的事情，但我们不迷信，但我们相信上帝在带领。可是尼布甲尼撒他有很大的迷信，很大的害怕，他常常需要人帮他解释事情，所以他身边有很多这些人。这些人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看到，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找来。就是他身边有一群，你可以说那个玩巫术的人，这些人常常要把尼布甲尼撒要问的事情来问他，来做答案啊。后来尼布甲尼撒又做了一个梦，第二章的梦我们比较知道，后来又做了一个梦，做那个梦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不知道那梦什么意思。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四节，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 平顺在殿内，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慌。第六节，所以我降旨召巴比伦的一切哲士，哲士就还是那些术士啊，用法术的紫微斗数啊，我不知道言心算不算啊，就这一类的人，反正是江湖术士，不是正派人物，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关照的都进来，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第三次到尼伯沙沙王的时候，各位，巴比伦的这个大帝国的寿命不过87年，但以理都碰头碰尾碰到了。这一但以理书第五章是巴比伦亡国之前的一幕。那天呢，伯沙沙就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君王，第五章第一节，伯沙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然后他们吃喝的非常快乐。在吃喝非常快乐的时候，第五节，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的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慌，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这事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一定如何如何，大家都不能解。我说这么多话就是说，尼布甲尼撒身边最亲的一群人是一群关照的用法术的算命的先生，当尼布甲尼撒看到做了一些梦，看到一些异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他解释说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各位，我们当中常年做基督徒恐怕也不知道这一点，这一群人当中里面的领袖是但以理。但以理是什么？但以理是神的仆人，是先知，没有错。但以理是什么？但以理是算命的头子。你大家没有想过啊，我读经文给你看，第五章第十一节，这是太后对皇帝讲的话，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日子，这人心中光明，又有智慧聪明，好像神的智慧。注意下一句，你父尼布甲尼撒王，就是王的父，立他为术士，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袖。哎呀，各位，我们的信心都大受打击了。哎呀，怎么搞紫微斗数啊，算命看相啊，那这有没有看错，这有没有讲错？哎呀，可惜没有讲错，因为圣经在前面也有讲，在第四章，当尼布甲尼撒所有的部下解不出这个梦的时候，他把但以理叫来，第四章的第九节，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沙。好，我讲这么多，我在讲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巴比伦掌权，上帝在中国掌权，上帝在无神论协会里掌权，上帝在天堂地狱掌权。有这样的信心是叫基督徒坚定，不要害怕，不要被风吹雨打，不要被这个世界上的乱象，不要被全世界的魔鬼所吓住了，因为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更大。你要有信心，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就常常会被这些风吹草动影响，灰心害怕。其实我们跟但以理差没有多少，我们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德国虽然有基督教传统，德国跟以色列一样有很多基督教传统，但是心中信靠主的人并不多。 实上可能在这个地方抵挡上帝的力量比在中国还要更多也不一定。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我们有没有好好信靠上帝。基督徒可以做党员吗？基督徒可以在马列主义学院教书吗？基督徒，我们在台湾的问题就不是这样，台湾太多偶像，太多庙宇，台湾势力最大的是一个星云法师，另外一个是慈济，他们有大学，他们有电台，基督徒可以去慈济的医院、电台、大学教书吗？我们教会有医生问过我，各位，你现在应该猜到我的答案是什么？当然可以去。我们当然大概答案就是当然不可以去，但是呢，如果薪水够高，也许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人实在是常常太虚伪了，然后不肯讲一个实话。基督徒是自由的，但以你在尼布甲尼撒的皇宫中，他所受的一切训练，说起来都是非常邪门的训练。那三年的训练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术士的领袖。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啊？那康布斯的意思是说，我们今天当学艺术的，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去拍那个春宫电影吧。我们当中学化学的，实在找不到工作，就去做吗啡吧。你当然说不可以，我也会说不可以。不过基督教讲的重点，各位，在于这个世界所有的行业都有罪恶的污染，没有哪个比较圣洁，而当然相对的有些圣洁，我们都需要因信称义。我们做的最好的事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罪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因为我的工作是诚实的，所以在神面前因行为称义。有一个经文，各位可能也不是太熟悉哈，但是那个经文跟整个圣经是一致的，圣经本来都矛盾，很重要。在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不义的管家。在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耶稣讲了一句可能是圣经里面叫我们最困惑的一个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这是耶稣讲的。耶稣特别讲，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生的帐幕里。这句话基督徒可能非常陌生，因为我们不敢去思想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两个，一个不符合道德，另外一个不符合信仰。不符合道德的是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而耶稣的意思是我们要一天到晚借着贪污来的钱、赌博来的钱、贩毒来的钱跟人家吃喝玩乐吗？耶稣讲的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耶稣叫我们不道德。然后下面更可怕，那违反信仰了，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这个他们是指谁呢？有两个解释，一个他们是指着不义的钱财，另外一个是他们是指着那些不义的朋友。各位，到天堂，你现在结交那些不义的朋友，那些中国现在在全力反对的就是贪腐，然后我们的主耶稣居然鼓吹大家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然后不止这样，而且如果我们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将来不是因为信耶稣，将来不是因为受洗，将来是因为我们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些朋友可以把我们接到天堂。各位，这是什么话？这是上帝的话。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重点就在讲 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时代、任何个人和团体，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守律法，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这我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完全是凭着耶稣的救恩，相信耶稣的救恩，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中国人很难接受这个观点，我想所有人都很难接受这个观点，因为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自己行为好被上帝接受，好像就有一点鼓励人不行善的意思，其实完全不是。因信称义要教导的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标准有多高，我们绝对达不到他的标准，任何一个时候都达不到，包括信主前、信主后。我们信主以后靠着圣灵，凭着信心会结出许多的果子，这些果子也是主喜悦的，也是主要求的，但是这些果子也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如果要我们称义，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遵行全部的律法。这个在新约旧约里面都有讲，律法你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上的父完全一样。我们就算得救后凭着信心因着圣灵所结出的果子也一定不够完全，虽然那也是主喜悦的，不够完全。你要在神面前称义，你必须是完全的。弟兄姐妹记得这一点，你不可能包括你的读经、祷告、爱人、舍己，靠着圣灵所做的，不可能是完全的。而神要的是完全的。律法上只有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神是完全的神，他要称义的人必须是完全的。所以你不可能任何一个时候得救前不可能，得救后也不可能。凭着你的行为争议，这是加拉太书一再讲的，罗马书也在讲。那我们怎么得救？神要的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只能把神所做的工作，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凭着信心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是完全。这叫与基督联合，这叫与基督合一，这叫披戴基督。神要的是完全的，我们信主披戴基督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才能在神面前称义。这样称义的结果跟神和好的结果，我们也会越来越结出神所喜悦的圣灵的果子，那是我们成圣。那个成圣的果子仍然不是叫我们称义的。记得称义是神，只有耶稣基督的工作能叫我们称义。那因此把这个话跟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跟但以理书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当然应该更诚实、更善良、更努力等等等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应该更好，我们应该日日进步。但是我们始终认识一件事，甚至你越信耶稣，你越认识这件事，你越靠着主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越认识这件事，就是我们一切的良善照上帝的标准来看都是破旧的衣服，都是不完全的，甚至都是不义。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讲的，我们今天没有讲那个比喻啊，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在世界上我们要诚实，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努力诚实的工作，只是我们诚实努力的工作，一切的诚实，那包括路加福音十六章后来讲，如果你们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也不忠心，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在自己的事上也做不好。我们圣经没有叫我们不诚实，没有叫我们作恶，刚好相反，旧约、新约、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都叫我们诚实，而且要绝对的诚实，要努力。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而我们在靠着主做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承认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是不义的。 你靠着主，信靠主，行出一切的美好，然后你愿意承认，你愿意真实的承认我是不义的，那就叫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是让我们努力，因信称义让我们入世，因信称义又让我们谦卑。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是说我们要借着吃喝嫖赌结交朋友，而是我们最诚实的钱财，我们也承认有不义的成分。因为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给我们钱的公司、印刷钞票的政府都有不义的成分，我们都在这其中。而神也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神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都随时随地需要神的恩典，不管我们多诚实多善良。好，每个工作都可以做，每个工作都要诚实的做，努力的做，但是每一个工作，包括做牧师做宣教士，我们都不是因为我们传道，不是因为我们祈祷，不是因为我们领人归主，不是因为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得到永生，上帝爱我们，我们得到这一切完全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让我们很欢喜快乐的白白得到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非常谦卑的承认我们是不义的。好，这里回到但以理书，当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我们绝对知道，各位不要被我刚刚话吓到了，我们绝对知道但以理能解梦，但以理有智慧，完全不是那些巴比伦的东西，完全不是什么紫微斗数啊，这些东西，这些都怪力乱神，基督徒不要碰它，不要看它，不要了解它。我们要远离这些，厌恶这些，唾弃这些。我们不算命，我们不相信命运，我们不相信这些，我们相信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以理能够解梦，但以理也一再讲了，他跟王讲，我能够解梦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我能够解梦是上帝把这个事告诉我。但以理的信仰跟你我一样，当然我们还远远不如他纯全，他比我们更纯全，任何事包括解梦的能力出自上帝的，不是什么你给我的训练这些东西，完全出自上帝。各位，就像今天你做的任何事，不管是烧菜，不管是煮饭，不管烧菜菜会不会生的，煮饭饭会不会焦的，这都是在神的手中。神给你的恩赐多你烧得好，神给你恩赐少你可以继续求，但是我们荣耀归给主，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基督徒需要学会的就是，你越努力越上进，你越会把荣耀归给主。这是很多基督徒一个错误想法。很多基督徒想到说，哦，神在做事，就是我什么事都不要做。我常常听到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只有祷告。各位，刚好相反，你越祷告，你就什么都能做，什么也都应该做。上帝的恩典、圣灵的能力，不是叫人懒惰的，是叫我们更勤快的。那人就常常会有这个错误，他觉得他一旦勤快，那就不是上帝在做事。我们信主的人就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勤快，我们正直，那就更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工作。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如果你用功读书很好，但是你用功读书更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用功的心智机会都是神给你的。你不要以为我归荣耀给上帝就是我明天考试，我从来不看书，天天看电视睡觉，然后在梦中上帝把答案跟我讲，甚至在考试的时候圣灵抓着我的手把答案写下来，这个就叫主做事。各位，这是魔鬼做事。你今天考试能够考得好，包括上帝让你不眠不休的努力工作，努力读书，努力思考，绞尽脑汁背啊等等，包括上帝给你先天的聪明能力等等，也包括上帝有的时候让你哇有灵光一闪有灵感，这都在上帝的手里。只是正直善良，一方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神的正直善良，我们就更要正直善良， 一方面我们是基督徒，就知道神的标准是绝对的，我们达不到他标准，所以神让我们得到一些好处，我们只有感谢他说我是不配的仆人。但以理在巴比伦，他没有办法禁止别人怎么说他，别人怎么看。各位，今天我们当中如果有基督徒，你在你的专业上非常有成就，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有啊，我们在台湾也有宣教师这些医生啊，在台湾奉献了几十年啊，得到勋章啊，政府给他颁奖啊，那这些人我们都应该诚实的会说，哎呀，荣耀归于主啊，我今天这一切成就都是主给我的，我们应该诚实这样说，不是说客气话。可是不信主的人，他既不信主，他会觉得你说的是客气话，哎呀，您客气了，这还是你是聪明，你的努力。我们不否认我们有聪明，我们不否认有我们有努力，我们只是看到一件事是世人看不到的，是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也看不到的，就是我们的聪明努力完全在上帝的管理中。所以靠着恩典，靠着圣灵，不是说我们变成懒人什么事都不做，刚好相反，靠着恩典，靠着圣灵，我们变成一个勤快的人，我们应该更勤快，积极努力向善，而且做了这一切，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到最后一天讲但以理的祷告，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得罪了你，虽然人看我是多么的好，我承认我也表现出一些上帝给我的好，但就上帝的标准和他的恩典来讲，我是远远在亏欠。所以基督徒说自己是罪人，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在杀人放火，我们甚至可能是越来越善良，但是我们对罪恶的敏感度，我们对善良的喜悦度，会让我们越来越诚实的谦卑说，我真是不好，我如果有好，这都是主的恩典。但以理不能叫人家，因为那些人都不信主，他们非说他是术士不可，他的确会解梦。但以理其实一再说明了，这是上帝让我解梦，别人不信这个上帝，别人就觉得这还是术士，这还是我给你的训练。但别人这样看，那是别人这样说，我们自己得有一个认识。但以理在巴比伦甚至有这种痛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撒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沙利亚为亚伯尼哥。各位，这四个人的名字原来都是非常近前的名字，比如说但以理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譬如说哈拿尼亚意思是耶和华显出恩惠，比如说亚撒利亚是耶和华帮助。可他们四个人，就是他们四个人名字，就好像这个人叫保罗，这个人叫约翰，那个人叫卫斯理等等，可是被他进了巴比伦皇宫被改名字了，每一个名字都改成异教的名字。韩国曾经政府有一次要印钞票，上面有佛像，韩国的基督徒就抗议，你如果印了这个，我们就不用啊！就韩国基督徒力量很大，就抗议成功了。各位，如果中国政府有一天印弥勒佛在钞票上，你用不用呢？台湾这一天我看是迟早的，你用不用呢？你应该有答案。韩国基督徒做的我很佩服，但是你应该有更清楚的答案。你记得耶稣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说把该撒的钱拿来，那上面有个像，那是谁的像？哦，上帝的像，我们才能用吗？这个世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求主让我们尽量远离那些你不安的东西。如果今天台湾的钱有一个佛的像在上面，我也会非常厌恶，我希望不要用。但是神在世界上也使用该撒， 当我们抗议无效的时候，我也会心安理得的用。这就是刚才我讲的，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你觉得上面有佛像你才不安吗？上面有毛主席或孙中山像你就很安吗？你应该一样不安呢、啊。你都习惯了，对不对？那我们台湾现在没有孙中山了，也没有蒋中正，有一堆小孩子，小孩子不也是罪人吗？可以硬吗？哎呀，各位，我们希望有个平安的良心，我们希望在这世界上诚实做事，又承认我们的义是远远不及上帝的义。今天如果我在台湾，有一天台湾政府变成佛教政府，然后大家都要改名字。如果我在一个学校读书，我考不上别的学校，考上佛教大学，老师点名，老师把我名字讲，康来昌改了，改成康观世音，康观世音，我一定喊哟，我能抗议，一定会抗议。可是这四个人的名字都是假神名字，所以我们希望避免这些事。但是，就算你的名字是圣约翰。你心里不尊主为大有什么用呢？西方有些人名字是耶稣，你心里讨厌耶稣，那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内里的诚实是最重要的。但以理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异教的地方，他所学的通通是圣经禁止的旁门左道，他的名字变成异教的名字。各位，他在那里一定很痛苦，我相信他有痛苦的地方。可是但以理在那个地方，他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冯道。你知道冯道五代里面的人说最无耻的人，但以理服侍了好几不同朝代。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王万岁，巴比伦的时候巴比伦王万岁，波斯马代的时候波斯王万岁。我们中国人会受不了这个，但以理就这样做。重要的，我不是叫你动不动就喊万岁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如果真的在德国下去，你恐怕也得喊他们的万岁了，你起码得纳税给他们了。你心在主那里，你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生活。我是希望这段经文能让你在德国生活的更心安理得。如果有一天美国或者法国高薪聘你，你也不要觉得哎呦我好痛苦啊，像文天祥啊，像苏武一样，不必，你欢欢喜喜在那个蛮夷之地做你的蛮夷就好。这是孔夫子讲的，华夏入蛮夷就蛮夷敌之嘛。这圣经讲的，全世界都在上帝的手里，重要是忠于上帝，你在每个地方诚真实实的工作。但是你的诚实，你忠于上帝，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虽然但以理所在的环境有这么多的邪恶，他的确是诚实忠心办事，这我们大概都知道。但他有一件事，这件事也希望不要造成你们的误会。但以理一去就表达一件事，我不吃王的东西。这个理由大概是王的东西是祭过偶像的，王不，但你不吃。各位，那也有点麻烦喽。各位，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应该像回教徒一样啊？不洁净的东西不吃。你说哦，现在已经没有了，感谢主，《使徒行传》里面讲我们可以吃了，除了一个不可以吃，血不可以吃啊。嗯，所以很多人提醒我，你在温州人面前千万别说血可以吃，我就要说可以吃。各位，圣经里面给我们这个自由，我们如果不吃，我们是为了不要叫弟兄姐妹跌倒，所以我也不会在温州人面前说，虽然你们当中可能有温州人，温州人听说绝对不可以吃血的，温州基督徒。我不为这件事争执，我只是在说，但以理不吃王的东西，如果你以为说因为那个东西会玷污他，那就错了。你说明明这样讲，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后来他不要吃嘛。可是你看到后面哈，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二节， 当那时我但以理悲伤了三个七日三节，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换句话说，但以理后来也吃了，也吃肉也喝酒了，只是他在特别悲伤的时候就没有吃，那就表示不悲伤的时候有吃啊。重点还是在你的信心。保罗说凡物都可以吃，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造就人。我们是一方面我们求主让我们走在真理中，但以理在这里所做的这件事其实不在乎食物上，在乎他立定志向，绝不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包括好吃的东西玷污他。这是了不起的，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我们求主让我们立定志向，不让这个世界，不让我们的情欲玷污我们，以至于我们就不吃不喝，我们就住在修道院里面，我们就跟世界不接触，我们就天天读经祷告吗？不是，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是跟世人在一起的，我们是跟这个世界的人一起吃喝嫁娶的，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跟人一起相处的。如果你的丈夫妻子，你们夫妻都不是基督徒，后来有人信了耶稣，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你不必因为你信了耶稣就把那个不信的人休掉了。哎呀，你好脏啊，我以前也很脏，现在我干净了，你很脏。各位，没有，保罗说你可以继续跟他住在一起，你要用你的信仰来影响他，不要让他的信仰来影响你。但这里面心智要很坚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但是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一样的信心表现出来的行为不一定一样。跟随耶稣的人，有人是奋锐党的，他的政治理念是要推翻罗马政权的；有人跟随耶稣，他的政治理念是听从罗马人的，是税吏马太。他们都跟随了耶稣，他们都是耶稣身上的肢体。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我们也有真正的一元和多元。在但以理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这样的心智，他绝对不要让人有个印象，我的聪明智慧生活动作气息是来自巴比伦的神，所以我不吃。如果你能觉得我吃仍然是感谢主，那也没有不可以吃的。我要提醒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心智坚决跟随主，这个最重要。至于外表表现的怎么样也不是不重要，因为信心一定要有行为，但是每个人的解读不一定一样。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互相尊重，彼此相爱。那但以理愿意立志不吃王的东西，他也不是不讲情理的。他说我不要吃，我就喝白水吃蔬菜。其实各位知道伯夷叔齐的事吗？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上。对，我是商朝的人，现在是周朝了，我不要服侍你周朝人，我不吃你周朝米，然后就什么跑到山上去吃野草。其实他不知道野草也是周朝的，他不知道他死了也是周朝的人呢。我们基督徒不必在外表上怎么样，当然外面的行为也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心。你的内心但以理很坚定，当你内心，而且这是付上代价的，我相信那个王的东西都非常好吃的。那个毛主席的食谱，我看他好像特别喜欢吃红烧肉，应该也是特别好吃的。那王的东西还有不好吃的，但以理绝对不吃，但以理喝白水吃蔬菜。提醒一下，太监长说不行啊，这样你一旦瘦了，你只是瘦了一磅，我的头就掉了。各位，那个时候伴君如伴虎，哎，这些王是随便就要杀人的。那各位，如果一个爱主人可以说你头掉就头掉，我要坚守我的信仰，对了，这也很好了。不过如果我们可能在 坚守信仰的时候不会妨碍到别人，我们也尽量跟人和睦。这罗马书讲的，若是可能尽量跟人和睦。但你说你试我十天，看我十天能不能够还维持我美好的身体，结果也是他已经满足，乐意让他做。好，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这些事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求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流放在不同的地方，主，我们的心在主那里，但是我们的主的心在差遣我们到世上见证。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主的爱和智慧，带着主的善良和公义，带着主的正直和温柔，来这世上见证你，也对自己做见证。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